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你哋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节目，我系陈若兰。我今日为大家主持以下一个小时嘅节目，请大家先嚟收听国际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我哋先嚟关注环球新闻。联合国安理会礼拜一召开会议，就阿富汗危机进行紧急磋商。会上重点讨论并强调了敦促有关各方停止敌对行动，避免暴力冲突和保障人权的问题，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人道主义援助。这是安理会在塔利班礼拜日占领阿富汗首都后所发表的首份声明。声明强调必须确保机构的连续性和遵守阿富汗的国际义务，以及所有阿富汗和国际公民的安全和保障。安理会还呼吁所有各方遵守国际人权准则和标准，并停止一切虐待和侵犯行为，但没有特别提及塔利班。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敦促各国接受阿富汗难民，并停止对他们进行驱逐。阿富汗驻联合国大使古拉姆·伊萨克扎伊谈到，该国首都当前正被恐惧笼罩，其他省份的人纷纷涌入夏布尔，将它视为最后的避难所。近日，地中海地区野火频传，法国消防部门17号表示，法国南部度假胜地圣托培附近传出猛烈野火，迫使数千人撤离，其中包括露营场地的游客。法国南部是今年夏天地中海遭遇地区一连串野火事件的最新一宗。大规模野火早已经在希腊、土耳其、西班牙、葡萄牙、阿尔及利亚以及摩洛哥等国的部分地区肆虐。此外，根据17号公布的全球民意调查，约 73% 的受访者现在认为，由于人类活动，地球气候日益逼近险峻且不可逆转的临界点。这份调查是由全球人民联盟与市调查组织伊普索莫里所作出。调查发现，每五名受访者中就有四人表示希望能够在保护地球上更尽心力。海地救难人员礼拜一靠住重型装备和徒手开发，在两日前因大地震而被夷为平地的建筑物下寻找幸存者。这一场强震造成1419人死亡，6900人受伤，而即将到来的风暴将为海地灾民带来更多苦难。海地14号清晨发生了规模 7.2 强震，数以千计建筑物倒塌，医院已经因伤患涌入不堪负荷，而大风暴的瑞斯来势汹汹，即将侵袭这个满目疮痍的国家。风面逼近这个加勒比海国家的西南部半岛，恐引发暴洪和山崩。根据美国国家飓风中心监测，个瑞斯恐为加勒比海伊斯班尼奥拉岛上的海地与多明尼加带来5-10英寸的降雨量。过完礼拜二一整日，南部地区的局部最大降雨量预计可达15英寸。美国国家飓风中心警告，这一类强降雨可能引起山洪爆发，同都市洪灾亦可能引发山崩。随着 Delta 变种病毒的蔓延，美国多个大城市疫情有所反弹。纽约市长白思豪16号签署了一个紧急行政令，从8月17号起在纽约市推行纽约市通行锁匙疫苗证明计划。行政令要求在经过几个礼拜的过渡期后，从9月13号开始，该计划将被强制执行。根据纽约市通行锁匙计划，民众在进入纽约市的餐馆、健身室和电影院等室内场所时， 将会被要求出示至少接种了一剂的疫苗证明，未出示疫苗接种证明与身份证的顾客、全职或兼职员工、实习生、义工或承包商不得进入室内餐饮服务、娱乐、展览空间以及室内健身房等场所。市长的紧急行政命令规定，凡是违反通行锁匙的人都将面临高额罚款，初犯将会被罚$1,000，第二次违规将被罚$2,000，之后再犯将被处于最高$5,000的罚款。如果有人为了避过这个计划而使用伪造疫苗接种卡，将会被以欺诈罪起诉。星期一，拜登政府批准了增加低收入者的食品券福利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改革措施，是史上最大的升幅。这项改革可能会影响多达4200万美国人。据报道，从10月份开始，美国的低收入者食品券福利将比疫情前平均水平提高25%。这个将是该援助计划自1975年成立以来所提供福利的购买力首次发生变化。美国农业部长汤姆·维尔萨克在一份声明里面说，确保低收入家庭获得健康的饮食，有助于预防疾病、支持小孩上学、减少医疗保健费用等。美国农业部表示，最新的食品券福利计算公式基于当前的食品价格、美国人通常吃什么、膳食指导和食品中的营养成分。在疫情爆发之前，该福利平均是$121，在新政策下每月将增加$36。在疫情期间，所有接受补充营养援助计划的人，他们的福利都已经增加了15%，但这一额外的援助将在9月底到期。即使目前的经济已经从疫情最严重的时期开始好转，但仍然有10%的美国家庭报告说他们没有足够的食物，其中包括17%的黑人家庭。供应美国西部数以千万计人民生用水的大型水库米德湖目前水位只剩1/3。官员星期一首次正式宣布米德湖缺水，西南部部分干旱地区将减少供应。降雨减少导致美国大片地区因长期干旱一片干枯，连全美最大的人工水库水源来自科罗拉多河的米德湖水位亦都减少到只剩1/3。美国内政部辖下开垦局指出，由于米德湖缺水，美国亚利桑那州、内华达州和墨西哥十月起的一年内将减少供水。亚利桑那州年供量减少18%，内华达州减少7%，墨西哥就减5%。另一方面，美国西部10个州的州长敦促总统拜登宣布这十个州进入联邦旱灾状态，好让农民与牧场主人符合领取特殊援助的资格。州长联名信写道，历史性的旱灾恐让作物全数化为乌有，收成减少，还可能会导致病虫肆虐，更会加重整体损失。水库供水量减少，干旱区的农业、城市和北美原住民部落用水必然亦都会随之减少。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在连日拿下阿富汗多座要城后，塔利班15号入到首都喀布尔，欧美各国紧急撤出使馆人员，但中国及俄罗斯却未有大动作，引发外界揣测。在阿富汗塔利班占领喀布尔的第二日，美国国务卿布林肯16号与包括中国与俄罗斯在内的多个国家的外长通话，寻求共同应对急转直下的安全局势。国务院15号发布了一份有几十个国家联署的声明，呼吁所有各方尊重和方便外国公民和希望离境的阿富汗人安全有序地撤离，称那些在阿富汗各地掌握权力的人有责任保护生命和财产安全，并立即恢复安全和秩序。中国没有联署那份声明，目前塔利班正在寻求获得中国和俄罗斯等国家的支持。中共外长王毅7月28号在天津会见了阿富汗塔利班政治委员会负责人巴拉达尔一行， 俄罗斯驻阿富汗大使17号会在喀布尔和塔利班的代表会面，此前俄罗斯亦一直和塔利班有接触。阿富汗变天已经是世界各国关注的议题。法广报道，礼拜一下午，马克龙、默克尔和约翰逊已经针对阿富汗变天进行通话。约翰逊强调，国际社会应该团结一致，对阿富汗问题采取统一的做法。他还说，将在未来几日和朱七领导人举办视讯峰会。马克龙在电视谈话中表示，阿富汗不能够再次成为恐怖主义的庇护所，并称将会促使俄罗斯、美国和欧洲合作。人权方面，马克龙希望能够采取倡议方式应对非正常的移民潮，并保护曾经为法国效力的阿富汗人。他证实法国已经派遣军用飞机和特种部队前往阿富汗协助相关人士撤离。默克尔就表示，保障德国国民、使馆人员以及与德国合作的阿富汗人的安全是优先事项。他感叹，对阿富汗人而言，政权变天是痛苦且可怕的。目前1900名阿富汗当地工作人员和家属已经被带往德国或第三国家，未来还会协助更多人撤离。美国国防部一位发言人表示说，在塔利班上个礼拜周末占领喀布尔并宣布取得胜利后，国防部目前正在评估阿富汗恐怖主义网络被重新建立的情况。在美军本世纪初推翻塔利班政权之前，塔利班曾经被指控窝藏了包括基地组织在内的恐怖组织，后来还包括哈卡尼网络。五个大楼新闻秘书柯比16号对记者表示，现在评估和判断未来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威胁还为时尚早。美国防部长奥斯丁对国会议员说，他将会重新评估阿富汗境内恢复好似基地组织或伊斯兰国这样的恐怖组织网络的可能性。他说，目前尚未清楚对于恐怖主义威胁在不久的将来会发展成什么样，五角大楼是否能够作出坚定的判断。去年新冠疫情高峰期间，无数机场和铁路公路交通停摆，唯有港口货柜船只络绎不绝，失船的情形严重。彭博社16号报道，随着旺季即将到来，美国西岸失港的情况更为严重。监控加州圣彼得湾水上交通的官员表示，截至15号共有37艘货柜船停泊在海上，等待在洛杉矶港和长堤港卸货，这个几乎是7月中旬排队量的两倍，接近2月1号创下的高峰值。美国最大亚洲货品入口门户外海失港的情况恶化，有可能延长运输延误，进一步侵蚀美国入口商的利润并提高物价。金融时报礼拜一报道，中国到美西的货柜运费每40英尺货柜运费升至近16000美元，是疫情前的10倍，比上个月升了近一半。港口堵塞问题加剧，国际航运价格持续飙升，可能会导致需求得不到满足并推高通胀压力，影响全球经济复苏。在特斯拉汽车与停放在路边的紧急救援车辆发生一系列碰撞事故之后，美国政府针对特斯拉自动驾驶系统展开正式调查。据美联社报道，今次调查涵盖了特斯拉目前的整个车型，从2014年到2021年的车型型号 Model Y、Model X、Model S 和 Model 3等全部车型，涉及了765000辆汽车，这个几乎是特斯拉自2014款车型上市以来在美国销售的所有汽车。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16号发布了有关调查的消息，该局透露说，自2018年以来已经确认了11宗车祸事故都和特斯拉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有关， 美国国家运输安全委员会亦都调查了2016年发生的一些特斯拉撞车事故，并建议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特斯拉将自动驾驶仪的使用范围限制在可以安全操作的区域。美联社16号报道，一名26岁的中国女性吴欢透露，她曾经在阿拉伯联合酋长国最大城市杜拜一个地方由中共营运的拘留设施中被关押了8日。该处还关押了至少两名疑似维吾尔族的囚犯，证明中共政府在其他国家设立黑奴。吴欢和未婚夫王正宇都是汉人。王正宇因贴文质疑中共媒体对2019香港反送中运动以及中人边境冲突的报道遭中共政府通缉，两人逃往国外。王正宇4月5号在杜拜被捕。中央研究院法律学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玉杰表示，此前他从未听讲过中国在杜拜设有秘密监狱，而且在境外设置这类设施颇为不寻常。这类境外监狱反映出中国正持续利用国际的影响力，以拘留或从海外引渡公民回国，包括政治意见人士、贪污疑犯或者是维吾尔族等少数民族。
大家好，我是黄蓉，今日是8月17号，下面是香港简讯。过去19年，每年发起大型和平游行示威的香港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宣布解散之后，仍然被中国官方和官方媒体追击。其中人民日报更加说，民阵解散抹不去反中乱港罪行。有评论指，中共要民阵五体入地，永远不能够翻身，所以继续穷追猛打。有参与民阵游行7年多的示威者认为，民阵被迫解散是公民社会一大倒退。成立已经有19年的民间人权阵线星期日宣布解散，并且寄予香港人加油，人在希望在。香港传媒明报星期一在头版的报道引述消息，使民阵解散是收到自称中间人的警告，给了死线在限定时间内要解散，否则以港区国安法处理。不过民阵的解散没有令中国官方和官方传媒停止追击。国务院港澳办星期日发表文章，斥责民阵宣布解散仍然大放厥词，自知正被警方调查，穷途末路才匆匆宣布解散，想逃脱法律追究是痴心妄想，白日做梦，必须对他依法追究，严惩不贷。中国官方传媒《人民日报》、中共后涉文汇报、大公报亦都有发表文章批评，其中《人民日报》星期日的评论说，港府必须彻底斩断企图再乱香港的黑手，辞职、退出、解散都抹不去民阵一些人的累累罪行。香港四个公仆团体，包括政府人员协会、香港公务员总工会、国家行政学院香港同学会和香港特区政府公务人员联会，星期一亦发表联合声明，说支持警方依法查办民阵涉嫌的违法罪行。在中共和港府的持续打压下，保护香港人合法权益的民间组织民间人权阵线民阵在8月15号宣布解散，网友纷纷表示感谢民阵多年来和香港人同行。亦都有网友说，民阵解散，香港抗暴民意更加团结。民阵15号发表声明，宣布在13号已经召开周年大会，出席的成员团体一致决议即日解散。民阵剩下的160万资产会指示资产托管团体捐给合适的团体。民阵在声明中感谢香港市民以往的支持，声明说，在此感谢过去19年来香港市民和民阵并肩同行，一同经历反二十三条、反高铁、反大白象工程、雨伞运动、反修例运动，并且创造50万人、100万人、200万人游行的纪录，令诉求响彻整个城市，令世界看到香港，令灯光照耀黑暗，令民主自由种在人心。据公开资料显示， 民阵成立于2002年9月13日，是香港关注政治以及民主议题的民间平台，目的是团结不同力量，推动香港人权和民主运动以及公民社会的发展。民阵在15日宣布解散之后，网友纷纷表示不舍和感谢。网友梁永泰说，感谢民阵多年来和香港人同行，我们不会忘记。网友 Raymond Ho Yin Kong 说，民阵解散，民意更加团结。在15日发表的声明最后，民阵鼓励香港人继续加油。虽然民阵今日不再存在，但是我们相信不同团体仍然会继续坚守理念，无忘初衷，撑住公民社会。香港人加油，人在希望在。多谢大家的收听，再见。
下面是湾区方面的消息。星期日晚 PG&E 的官员宣布，由于干旱和大风天气，该公司或者会在星期二晚上停止湾区部分地区的供电，来预防可能出现的火灾。PG&E 在报告中表示， PG&E 的气象学家以及他的野火安全营运中心和紧急营运中心正在密切监测天气情况，预计星期二晚上将有炎热干燥的大风。由于天气持续干旱，地面上的植被极为干燥，发生野火的风险很高，因此 PG&E 可能需要停止部分区域的供电，来减少通电的电线引起野火的风险。预计将有16个县的部分地区，大概39000名用户受到影响，其中湾区受影响的县包括 Sonoma 县、Napa 县和 Solano 县。三藩市联合学区星期一正式开学，迎来新的学年。学校采取了针对武汉病毒的各项预防措施，让在家等了17个月的10000名老师和50000名学生再度回到学校进行面对面教学。第一日回到久违的学校，虽然由于疫情的关系，有些人难免感到有些紧张，但是也都有些小孩子因为看到多日不见的同学而感到兴奋。学区要求老师在9月7日之前都要打疫苗，否则必须每个星期都做武汉病毒测试。学生则被要求每日自动检视自己是否有武汉病毒症状，同时在学校的时候随时都必须戴上口罩，除了洗手液之外，每个教室都装备了空气净滤器。除了三藩市联合学区之外，湾区还有几个学区亦都在星期一开始了面对面的教学，包括 Berkeley、Dublin、West Contra Costa 等联合学区。
跟住落嚟嘅系焦点新闻，
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嘅焦点新闻，下边系详细嘅内容。美国总统拜登星期一发布针对阿富汗问题嘅首个演讲，喺19分钟嘅演讲中，拜登表示美国正系快速对阿富汗嘅局势做出反应。喺呢一个时刻，佢需要提醒外界美国喺阿富汗嘅唯一目标。拜登话喺20多年前911事件发生之后，美国有明确的目标，就是确定阿富汗的基地恐怖组织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美国击败了本拉登，这个目标实现了。拜登说，美国唯一的目标只是防止阿富汗对美国本土的恐怖袭击。美国的目标专注于反恐，而不是针对阿富汗政局本身。拜登说，在美国完成了阿富汗的最主要目标之后，他将不会坚持无限的战争，重复以前的错误。拜登在白宫东厅向全国发表的电视讲话中说，他面临着一个选择，是在今年撤出美军，定是再派几千名军人回到阿富汗进行第三个十年的战争，而他选择了前者。拜登亦谴责说，阿富汗的军队完全放弃了抵抗，丝毫不作为。如果阿富汗本身不想战争，美军并不应当在那里卖命。拜登称，美国的对手都想要看到美国在阿富汗花费大量的资金。拜登说，我们花费了超过10000亿美元， 我哋训练咗一支约300,000人嘅装备精良嘅阿富汗军队，呢一支部队嘅规模比我哋好多北约盟国嘅军队仲要大。我哋为佢哋提供咗佢哋可能需要嘅一切工具，我哋支付咗佢哋嘅费用工资，用于维持佢哋嘅空军。但系如果阿富汗无法对塔利班进行任何真正嘅抵抗，美军再多驻扎一年、五年或者20年都唔会有任何改变。拜登总统仲表示，如果在美军推进撤离阿富汗的计划时遭到塔利班袭击，美国的驻军将会迅速而有力的反击。拜登回避了对美政界对其撤军流程的不当的批评。在演讲结束之后，拜登没有留出回答问题时间。华尔街日报星期日指出，在实施撤军的同时，拜登的政府否决了美军最高军事指挥官团队的风险防控要求，没有防备塔利班的反扑风险，这个导致阿富汗撤军引发的形势遭到来自两党的指责。美国辉瑞公司及其德国合作伙伴 BioNTech 公司星期一表示，他们已向美国食品和药品管理局 FDA 提交了早期临床试验数据，作为其申请文件的一部分，寻求 FDA 授权为16岁及以上的所有美国人提供冠状病毒疫苗的加强剂量注射。两家公司在一份新闻稿中表示，在第一阶段试验中，与接种两剂疫苗相比，接种第三剂加强剂量疫苗之后，受试者针对原始冠状病毒株以及 Beta 和 Delta 变种病毒株显然产生了更高的中和抗体。新闻稿说，试验参与者在第二次注射疫苗大约8到9个月后注射了第三剂疫苗。辉瑞首席执行官阿尔伯特·布尔拉在一份声明中说，我们很高兴将这些数据提交给 FDA， 因为我们将继续共同努力应对这一种流行病不断演变的挑战。两家公司表示，评估第三剂疫苗的后期试验结果预计很快就会公布，并将提交给 FDA 和全球其他监管机构。在两家制药商宣布这一个消息之前，美国卫生官员上个礼拜五批准向免疫系统较弱的美国人，包括癌症和艾滋病患者以及接受过器官移植的人，注射加强剂量的辉瑞或莫德纳疫苗。美国的新数据表明，免疫受损的个体在接受两剂疫苗后不会产生足够的免疫反应。辉瑞的最新数据着眼于加强剂量的疫苗在免疫系统健康的人群中的安全性和免疫反应。联邦卫生官员目前不建议公众接种加强剂量疫苗，但是白宫首席医疗顾问福西表示，每个人可能在某个时候都需要接种加强剂量的疫苗。包括辉瑞和莫德纳在内的冠状病毒疫苗制造商一再争辩说，每个人最终都需要加强剂量注射疫苗，并且每年可能需要额外注射一次，就好像季节性流感一样。辉瑞引用了以色列的数据，以色列官员上个月表示，两剂疫苗对防范感染冠状病毒的有效率为 39%。 疫苗免疫力下降的主要原因是高度传染性的 Delta 变种病毒。去年12月，当辉瑞向 FDA 提交其最初的申请时，辉瑞表示他的疫苗在预防感染冠状病毒方面的有效性约为 95%。 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普奈斯星期一在国务院简报会上说，在前总统加尼逃离后表示，阿富汗政府没有正式向塔利班移交权力，美国正是和国际社会合作以决定哪一个是被美国承认为阿富汗领导人。普奈斯说，最终当谈到我们对阿富汗未来任何政府的态度时，这个将取决于该政府的行动，将取决于塔利班的行动，我们正是密切关注。普奈斯说，事实上未来的阿富汗政府维护人民的基本权利，不窝藏恐怖分子，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包括一半人口、妇女和女孩的基本权利，是一个我们能够与之合作的政府。普奈斯表示，反之亦然，我们不会支持一个不会这样做的政府，一个无视世界人权宣言等基本文件中所载保障内容的政府。 一个美国无法与之合作的政府。普赖斯并指出，联合国安理会的一份声明呼吁通过包容性谈判建立一个团结、包容和具有代表性的新政府，包括让妇女充分、平等和有意义的参与。塔利班发言人苏海尔·沙恩星期一在接受 CNN 采访时声称，塔利班将允许妇女和女童接受教育，但是塔利班之前有强烈镇压妇女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历史。国务院官员之前曾经表示，美国不会承认以武力上台的政府。普赖斯星期一表示，美国阿富汗问题特别代表扎伊曼·哈里勒扎德将继续与多哈的塔利班和阿富汗政府代表进行接触。普赖斯说，当加尼总统离开阿富汗以及塔利班继续侵占阿布尔时，情况发生了显著变化，讨论从专注于和平谈判转向避免暴力冲突。普赖斯表示，国务院团队正是继续同塔利班接触，美国军方已经同阿布尔当地的塔利班进行了接触。在塔利班政权快速占领阿富汗的利空冲击下，星期一16号金融市场风声鹤唳，日股大跌 1.62%， 泛欧600指数亦下挫 0.64%， 但美股表现相对稳健，道指上涨 0.31% 或110点，标普500指数亦涨了 0.26%，纳斯达克指数小跌 0.2%， 其中标普500指数星期一收复4479点，较去年3月23号疫情爆发冲击下的低谷2237点刚好涨了一倍，历时354个交易日，创下二战以来最快底部翻倍的纪录。在2009年3月9号标普500指数亦因美国次贷风暴而跌到低谷，直到2011年4月27号该指数才翻倍。据统计，标普指数自低谷翻倍的时间平均超过1000个交易日。造成这一波疫情美股快速翻倍的主因是熊市来得太突然，在不够一个月的时间内就将指数由牛市逆转为熊市，创下史上最快时间下挫 30% 的纪录，没有太长的空头酝酿期。此后来自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刺激措施亦是史无前例的迅猛，再加上疫苗很快推出，成为了这一波疫后行情快速翻升的主要复苏动力。据 CNBC 统计，华尔街策略师目前对标普500指数今年底的预测值平均为4328点，星期一的收盘价已比此目标价多出 4%，而疫后的企业盈余爆炸性增长亦不断推升了股价。据路夫特统计，标普500大企业今年首季的盈余同比增长 53%， 第二季增长率达 93.8%。 在这一个过程中，通胀持续攀升，但企业至今仍可以转嫁成本给消费者。华尔街日报8月16号报道，很多经济学家指出，在接下来的几季中，美国应该还会继续保持 GDP 增速超过中国的优势，这个是1990年以来首见。美国在经济增长的竞赛中目前已经超越过中国，今年第二季度美国国内生产总值同比增长 12.2%， 胜过中国的 7.9% 的增幅。短期以来，这一种反转体现了两国在应对中共病毒疫情方面的差异。中共对疫情中心的武汉和其他地方采取了严厉的隔离措施。2020年第一季度，中国 GDP 同比萎缩 6.7%， 而未采取强制隔离的美国 GDP 则小幅增长。在中共病毒疫情蔓延到美国以后，美国政府对企业和个人实施了援助。美国家庭积累了 2.6 兆美元的超额家庭储蓄，这个规模几乎是中国的7倍。中共对个人和家庭未曾补贴任何资金，很多家庭收入减少，开始消耗家庭储蓄，致使消费能力下降并拖累经济。穆迪预测，从2021年第二季度开始，美国 GDP 增速将连续5个季度超过中国。海头宏观和牛津经济研究院亦预测会出现类似趋势，不过这两家机构认为持续时间为3个季度。 经济学家表示，北京方面中共正面临着一些重大的问题，包括对民营部门的打压、政府债务的急剧增加和人口老龄化，与其美国的差距可能会被继续拉大。然而美国在经济增长方面亦有很多长期挑战，包括尖锐分化的政治体系、不断增加的医疗费用和缓慢的生产力增长。不过 GDP 竞赛只是提供观察相对经济实力的一种方式。美国企业研究所经济学家史剑道说，作为国家产出的衡量标准， GDP 并不能够准确衡量实力，财富才是。他表示，如果航空母舰和海外投资就是由一个国家的财富所支付，而不是由 GDP 支付。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以下落嚟为大家准备嘅节目系粤览新闻。
面对两党压力，拜登发布阿富汗声明，阿富汗变天谁之国，美国将会接收30,000移民。有传中共准备承认塔利班，美国政府跟进，布林肯回应。美国政府就 Tesla 辅助驾驶系统展开正式调查，出境好难，赴美留学生机场排1公里。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日星期二，我是粤览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拜登在8月16日发布演讲，作为他对阿富汗局面发布的初步回应。在19分钟的演讲当中，拜登表示美国阵营正在快速对阿富汗的局势作出反应。他提醒外界，美国在阿富汗的唯一目标是在911事件之后，阿富汗的阿尔盖达恐怖组织不再成为美国的威胁，美国的目标专注于反恐，而不是针对阿富汗政局本身。美国击败了拉登，这个目标实现了。拜登说，在美国完成了阿富汗的最主要目标之后，他将不会重复以前的错误，坚持无限的战争。拜登说，他坚定地支持这个决定，同时谴责说阿富汗的军队完全放弃了抵抗，丝毫不作为。如果阿富汗本身不想战斗，美军并不应该在那里卖命。他亦都说，美国的对手都想要看到美国在阿富汗花费大量的资金。一些学者和民主党、共和党议员都指责拜登未能够好好地执行撤军计划。民主党议员冈萨雷斯说，美国必须尽其所能维持我们的伙伴和盟友安全，并保护我们的国家安全。为什么今次阿富汗战争的结果如此重要？美国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归纳出四大原因。第一，是阿富汗将会成为人权问题。第二，塔利班政府可能再次成为极端分子的避风港。第三，塔利班在阿富汗掌权可能破坏巴基斯坦稳定。第四，中共有望在阿富汗站稳脚跟，而中共目前是美国最大的威胁。7月28日，中共外长王毅在天津会晤塔利班组织的高级成员，中共已经承诺将会在阿富汗大举投资能源和基础建设，包含建设境内公路网络，并且盯上阿富汗尚未开发的广大稀土矿藏。据《每日邮报》的报道， CNN 一名专栏作家表示，美国在阿富汗的失败和混乱的撤退对美国总统来讲是一场政治灾难，并批评美国政府未能够安排紧急有序地退出。《华尔街日报》亦都批评拜登政府否决了美军最高军事指挥官的风险防控要求，没有防备塔利班的反扑风险。塔利班在15号进入首都喀布尔，对于拜登宣布撤军之后，阿富汗政府随即垮台，国际舆论指美国抛弃了这个国家。 對此，美國國家安全顧問蘇利文表示，美方之所以撤軍，是因為對阿富汗政府軍太失敗感到失望。而目前，美國和塔利班已經達成人員撤離協議。據美聯社報導，8月16日，白宮國安顧問蘇利文在 ABC 節目當中表示，喀布爾正在發生的事情令他感到心碎而且遺憾，但塔利班之所以能夠這麼快奪取阿富汗政權，最大的原因就是阿富汗軍隊太失敗。儘管美國在過去20年投入龐大人力和經費支援，但阿富汗政府太過腐敗，讓美國政府認定他們不想為自己而戰。蘇利文坦言，美國無法給阿富汗政府求勝意志，因此美國決定離開。蘇利文強調，拜登不希望美國再浪費第三個十年應付阿富汗的國內衝突，而且拜登認為美國過去投入幾十億美元援助培訓阿富汗政府軍，他們應當有能力自己保衛國家。拜登經過艱難的抉擇之後，決定讓美軍回家，表明阿富汗軍隊必須為自己而戰。拜登之前表示，美軍撤軍是延續川普政府的政策。8月15日，川普發聲明表示，美國從阿富汗撤軍失利是拜登的又一個外交政策失誤。他強調，拜登並未遵循川普政府留給他的撤軍方案。川普說，我們的撤軍方案要求撤軍行動根據地面情況掌控，並且要求保留美軍的威脅力。據美聯社報導，美國已經和塔利班達成協議，以確保從首都機場撤離時不受干擾。該協議是塔利班高級官員和麥肯錫將軍在卡塔爾多哈的會談當中達成的，雙方同意建立一個消除衝突機制，允許美方在喀布爾機場的撤離行動繼續進行，而且不會受到塔利班干擾。據報導，麥肯錫告知塔利班，任何干擾都將會受到美方武力打擊，美軍將會在必要時採取行動，保衛機場。目前駐喀布爾美國大使館的國旗已經被取下，據講所有美國人員都已經撤到機場。美國官員表示，禮拜一幾千人衝向喀布爾國際機場的停機坪，想逃離塔利班的統治，至少有7人遇難。來自機場的影片顯示，絕望的阿富汗人在飛機起飛時跑到飛機旁邊緊緊抓住飛機。16號，五角大樓新聞秘書柯比向 CNN 證實，美國國防部可能會將多達30000名申請特殊移民簽證的阿富汗人安置到美國，並補充說，德州和威斯康星州的軍事基地有能力容納這些申請人。美國國務卿布林肯8月15日密集接受傳媒採訪，談論撤離美國使館人員情況和當前對阿富汗的政策。外傳中共準備承認塔利班為合法政權，布林肯亦都回應了拜登政府是否考慮跟進等相關問題。布林肯接受 ABC 採訪時說，美國從阿富汗撤出顯然和越戰之後的撤軍大不相同。他說，美國20年前奔赴阿富汗，心中只是存有一個目標，就是要處理那一群在911事件當中攻擊我們的人，那個目標已經成功了。布林肯說，我們在世界各地的戰略競爭對手最希望看到我們在阿富汗再陷入5年、10年或者20年的困境，這樣不符合國家利益。拜登上任之後，將戰略核心轉向印太區域和中共對抗，而被美國政府視為美國最大挑戰的中共政府，不顧美國發出的塔利班將會受到國際社會孤立的警告，轉而和塔利班領導人舉行高層會晤。北京當局想承認塔利班為合法政府的行為亦都隨之曝光。對於中共準備承認塔利班為合法政府，白宮是否會考慮跟隨，布林肯告知 CNN， 如果未來的阿富汗政府能夠維護人民的基本權利，而且不窩藏極端分子，就是一個我們可以合作並承認的政府，如果反之當然就不會承認。美國聖湯馬斯大學國際研究與當代語言學系副教授葉耀元接受自由亞洲採訪時表示，阿富汗不是美國國家利益的要點，美國戰略核心從2017年開始已經慢慢轉移到印太戰略地區和中共之間的抗衡。 而智库新美国安全中心执行长方登认为，如果认为阿富汗的发展会让中共变得大胆妄为，例如对台湾采取行动，这样想就太过简单了。方登认为，中共反而会看到美国是严肃地想要将重心转移到亚太地区，愿意为此付出代价。8月16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 Tesla 电动车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难以侦测到停放在路边的紧急服务车辆，导致发生11宗车祸。当局将会对相关事故展开正式调查。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表示，今次调查涉及765,000辆 Tesla 电动车，包括 Tesla Y 型、X 型、S 型和 Tesla 3型，几乎涵盖 Tesla 自2014年以来在美国销售的所有车辆。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说，其中 Tesla 在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或者交通感知巡航控制系统的情况之下，撞上了急救人员使用闪光灯、照明灯、发光箭头板告示牌状况之下的紧急服务车辆。自2018年以来，已经查明有11宗车祸。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在调查文件当中表示，调查将会评估在自动驾驶系统运作期间，用以监控、协助和强制司机参与动态驾驶任务的技术和方法。美联社报道， Tesla 的自动辅助驾驶系统可以让车辆保持在车道中央，并同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但这项功能经常遭到司机滥用。当局曾经发现有司机醉酒驾驶，甚至在加州高速公路上行驶时，司机坐在后排的乘客座位上。自2016年6月以来，当局已经针对31宗涉及半自动驾驶辅助系统事故展开调查。事实上， Tesla 和其他电动车制造商亦都曾经警告，司机使用自动辅助驾驶系统期间，仍然应该随时准备人工驾驶。目前马斯克没有就调查发表言论，不过受这个消息影响， Tesla 股价在8月16日早盘下跌至 685.2 美元，跌幅近 4.5%。 据中文传媒报道，一张上海浦东机场内大批赴美留学生排成一公里长队的照片在网上广为流传。据当事人说，很多人在队伍当中等待了5个钟头，疫情期间程序繁琐，安检缓慢。据当事人介绍，他是去送朋友的儿子去美国留学，乘坐的是留学生包机，和普通航班安检程序一样。飞机是下午1:50起飞，他们提前4.5个钟头就赶到机场。但当他们走到指定办登机证的地方，发现排队的留学生队伍已经有好几百人了。半个钟头之后，这个队伍就排到了1公里之外。当事人说，如今办理登机手续很复杂，除了基本证件、护照和签证，还需要中英文的检测报告、出境的旅行体检报告、填写在美国的住址和联络人等信息表格、填写海关检疫的表格。很多留学生需要提交签证的各种修改资料，还需要出示开学时间证明，证明出境时间和开学时间不超过30日，就检查留学签证一项，工作人员都会翻来覆去核对好耐，然后才是下一项检查。最后当事人经过4个钟头的等待，取得登机证之后，进入机场航站楼，防疫常规四项不能少，口罩、量体温、健康码、行程码，最后过安检，安检完之后还需要扫海关码，最后还要填上乘客向美国的披露和证明。这个大概是美国疾控中心要求填写的一个新表格。由于各国管控政策的限制，直飞的航班很少，价格也都很贵，这些去美国留学的学生就一起包机飞往美国。商讨对塔利班追责，欧盟外长和 G7 将会召开紧急会议。中共为塔利班洗白惹众怒，大批阿富汗人逃离，喀布尔机场取消商业航班。欧洲议会呼吁欧盟成员国保护阿富汗女性安全。中国企业开天价寻求聘用跳槽官员，以应对政府严厉监管。 中共大量投资非洲电信网络，被指是要借此施加政治影响。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8月17号星期二，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翔，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欧盟各国外长8月17号将会召开紧急视像会议，商讨阿富汗情势。英国首相约翰逊亦都将会召开七大工业国领袖视像峰会，探讨这个问题，包括可能推动一项联合决议案，并设法防止塔利班接掌阿富汗政权，造成人道恶果。约翰逊对记者表示，英国将会动用一切可能手段，对塔利班在阿富汗的作为追究责任。欧盟外交和安全政策高级代表波瑞尔16号在 Twitter 发文说，塔利班掌权之后，各会员国和设在比利时布鲁塞尔的欧盟主管机构急忙设法将外交人员和阿富汗籍雇员撤出喀布尔，以免遭到塔利班报复。约翰逊16号和法国总统马克龙通电话商定，两国将会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就此问题合作，包括可能推动一项联合决议案。8月16号，大陆微博上塔利班的话题爆热，党媒推出的宣传片《塔利班是什么组织》进入热搜榜第五名。由于党媒为塔利班恐怖组织洗白，遭到微博网友一面倒地批评指责，该微博在傍晚被删除，同时在微博热搜榜上消失。美东时间8月15号清晨，塔利班武装分子攻入了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各国使馆都加紧撤离，外界亦都担忧可能来临的阿富汗难民潮。北京时间16号下午，党媒人民日报微博官方账号推出洗白塔利班的宣传片，央视的60秒了解塔利班是什么组织。宣传片说，塔利班成员主要来自难民营的学生，他们因为得到阿富汗贫民的支持而实力急剧膨胀。有网友批评说，我真是不理解，是哪个剥夺女性作为人应有的权利？哪个是世界公认的恐怖组织？哪个炸毁了巴米扬大佛？有些直接闹党媒，为这种反人类的政权背书，真有你的。为塔利班洗白是最没有人性的行为。同时，中共官媒在报道当中形容，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喀布尔市内，是为了保护民众安全，维护社会秩序。8月16号，中共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声称，塔利班方面表示阿富汗战争已经结束，将会协商建立开放包容的伊斯兰政府。他还声称，阿富汗塔利班方面多次表示希望同中方发展良好关系，期待中方参与阿富汗重建与发展。华春莹的言论亦都进入当日微博热搜榜的第七名。网友纷纷跟帖质问，不要为恐怖分子洗地了，塔利班如果是正义的，就不会有这么多阿富汗人走，还将机场都塞住了。上个月，中共外交部长王毅在天津会见了阿富汗恐怖组织塔利班负责人，并一起合影，外界认为这样等于表示支持塔利班。白宫新闻发言人沙奇上个礼拜五说，塔利班的所作所为不会获得国际合法性。在极端组织塔利班夺取政权第二日，成千上万阿富汗人想逃离这个陷入混乱的国家，喀布尔机场商业航班被取消。喀布尔机场管理局8月16号在给传媒的信息当中说，不会再有从哈米德卡尔扎伊机场起飞的商业航班，以防止抢劫，请不要急于去机场。据纽约时报前记者苏克纳亚尔8月16号在 Twitter 贴出的影片显示，数以百计的阿富汗人跑向机场试图逃离，影片当中还可以听到一阵阵自动步枪的射击声。喀布尔机场停机坪上一片混乱，很多阿富汗平民为了能够爬上通往飞机的通道或者圆梯而奋力搏斗。塔利班15号占领了阿富汗总统府，一名美国官员16号表示，阿富汗政府储存在美国的任何阿富汗央行资产，塔利班组织都无法动用。国际货币基金指出，截至今年4月底，阿富汗中央银行的总存款高达94亿美元，大部分被存在海外，但不清楚有多少存放在美国。 欧洲议会16号表示，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阿富汗女性的生活将会面临残酷压迫，呼吁所有欧盟成员国不能够对人道主义危机视而不见，必须确保女性安全及权利。欧洲妇女权利和性别平等委员会主席瑞格纳表示，塔利班已经控制阿富汗首都喀布尔，展开新的恐怖统治，特别对于妇女和女童而言，意味着生活的各方面都将会受到残酷压迫。瑞格纳指，在塔利班控制的地区，女子大学被关闭，不给女性接受教育，甚至有妇女沦为性奴隶。他呼吁欧盟所有成员国努力，除了在阿富汗处于险境之中的人能够安全离开之外，还需要致力确保妇女和女童的安全及权利。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8月15号亦都关切阿富汗女性的未来，呼吁他们来之不易的权利必须得到保护，所有虐待行为都必须停止。塔利班对待女性的暴力态度受到西方社会普遍指责，塔利班过去掌权时，女性出门必须着全身罩袍，要严守性别隔离，不能够工作，八岁之前只能够读古兰经，之后就没有受教育的权利。中共对民营企业的监管一波又一波袭来，这些企业现在很急切地开天价，寻求聘用中共各部委和监管部门有跳槽意愿的官员，以应对监管措施。据彭博社报道，企业为这些官员开出的价码接近50万美元一年，是公务员平均薪酬的60倍。而最受欢迎的官员是金融监管部门和工商管理等部门的官员。报道指出，招募这些前官员的过程比较复杂，一方面这些前官员加入民营企业会受到严格审查，另一方面民营企业的胃口很大，希望是在当局级别高能够讲说话的人，这种人才比较稀少。近年中共投入大量资金在非洲兴建基础建设和电信网络设施，使得这些非洲国家在电信网络等方面越来越依赖中共。有分析认为，非洲国家这种依赖感已经让中共有机会对非洲国家施加政治影响力，成为对抗美国的重要筹码。非洲国家塞内加尔在今年6月底将所有政府数据从外国数据中心转移到国内的数据中心，理由是有助于加强该国的数码主权，但这个数据中心是由中国华为公司主持营运。2015年，中共向外推行数字丝绸之路，参与的中国电信公司以华为和中兴通讯为首，向非洲提供了广泛的互联网和电信流动网络。南非国际事务研究所中非关系研究员斯塔登表示，中国电信网络在非洲的主导地位给予北京在政治上的影响力。中国作为很多非洲国家的主要贸易、融资和发展伙伴，自然使这些国家不太愿意跨越北京的任何红线。华盛顿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在今年5月出了一份报告，显示华为在非洲获得的云端运算基础设施合同可能会让中共政府收集重要和敏感信息，为其提供胁迫性杠杆。法国世界报在2018年1月报道过一个典型的例子，2012年中国公司赠送非洲联盟一座总部办公大楼，但在2017年 IT 部门发现它的电脑伺服器内的所有资料都会固定在凌晨传送至上海，非盟总部此后对所有的电子通讯都加密保护。华为长期以来以构建平安城市为由出售监控系统，哈佛大学中非关系学者启扬的研究指出，在没有其他制度制衡的情况之下，这些监控工具或许不能够被用来加强公共利益，但却能够提高当权者的镇压能力。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听众朋友，多谢你们收听这一次的粤语节目，我是陈若兰，欢迎你们听日同样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再会。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 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